我们这周的经文是从约伯记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还有二十二到二十二节。神的话这样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父辈。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宴，就打发人去了，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去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捐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第二十到二十二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遗忘。这是神的话。我们今天的讲言是陈宏伟牧师。陈牧师是我的在神学院的学长，他也是我们现今我们教会所与教会合作的一位新教士之一。他和太太在上海他们开一个辅导中心，在那边培训，也在那边辅导，所以常常有做到处做培训的工作。这时候因为这个疫情，他就是在美国，那我们就一下时间我们就听陈牧师来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都知道2020年有个非常不好的开始，好，然后今天这个新冠病毒呢，也彻底的改变了世界，哈，而且也是在人类哈认为最高峰的时候，哈，我们开始觉得真的是人定胜天了。我们对科学的掌握，对医学的发展，对科技的这个大突破，好像人基本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资源、跟智慧、跟精力，基本上好像能做到都能做到，好，想做到都能做到。然而好，我们再次看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就可以把全世弄得这个天翻地覆的，好，把全世现在都进入到一个深深的恐慌中。不管你是曾经经历过这个病毒在恢复中，还是正在被这个病毒这个侵略，还是还没有这个病毒还没有到你的国家爆发出来，基本上在哪里都是在一个深深的恐惧中。而当全世界都想要让自己更加健康，好，或者是剩下地方就是真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身为神的子民，身为有信仰的人，我们自然会问好更深层的问题。当然神的子民也要命，我们也希望延续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也要问为什么。好，身为神子民，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问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当然直问神询问神从来不是问题，好，甚至我强调很多遍，神欢迎我们去询问他，直问他，就好像父母 非常渴望孩子有问题都来找他们。当孩子有问题去找别人不找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难过，或者是我们会突然发现影响不了他了。所以这个神非常欢迎我们去询问他，甚至去质问他，尤其是这种生命相关的，这种可以这个对生命的完全是举足轻重的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常常真的要问自己的是，我们为什么在询问这些问题？我们有没有问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不会问的。我其实观察，我们通常会询问神，甚至质问神为什么的时候呢？比如说，为什么容许这新冠病毒？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要持续的掌控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喜欢失去掌控。这个病毒之前，我相信虽然我们的信仰，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啊，我们的生命是神掌控的，可是我们的实际，我们生活出来的方式是生命是我在掌控。所以当这个新冠病毒突然让我们发现，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控的，我们突然掌控不了，可是我们还是想掌控。所以反合在这里，我们发现掌控不了，可是我们不是敬拜在他的面前，可是我们问这个质问神的时候，我们询问神为什么，说其实我们还是想要掌控。比如说我发现通常询问质问神，通常是大规律是这样子，神啊，就跟我讲我哪里做错了，我这样我可以悔改。神啊，就跟我讲我哪里做的不好，这样子我可以做得更好。神啊，就跟我讲我是不是什么需要改变，让我可以改变，我是不是需要悔改更多的罪，甚至悔改别人的罪，我是不是之前传福音传的不够多，是不是我们这个奉献不够啊？是不是之前真的是呼吁了某种的社会公益啊？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加的参与，或者是不参与这个政治啊，其他的这个行业啊？是不是我们在文化上应该更多还是更少等等？看到没有，我们其实不管你什么切入点去问，不管什么去问，到最后这个答案都是什么？我们要掌控。那你就跟我讲，我做什么可以把这个新冠病毒消灭？我们还是认为生命在我手，可以凭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凭着我们的行为来逆转乾坤。我们要，甚至我们绝对认为神欠我们一个答案，神欠我们一个答案，因为我现在舒适的今世生活被打搅了，所以神啊，教我应该怎么做，让我可以继续过之前的今世的舒适的没有威胁的，没有这个每天出去都会怕得到病毒而死的这样的舒适的生活。所以你看，教会2000年来一直在挣扎这个问题，尤其是受苦受难会挣扎这个问题。神啊，你为什么要允许邪恶跟痛苦在这世界当中？其实我们每次会真正问这个问题，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哲学家从哪方面，其实我们真正要问的是，神啊，你为什么会允许邪恶跟痛苦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不想受苦，所以我很讨厌邪恶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认为痛苦是不正常的，健康舒适才是正常的。既然是不正常的，在那里教我怎么样做好，让我能够从不正常到正常。如果神啊跟圣经你给不了好答案给我，那我当然就往别的地方找答案。所以今天很多也许不满意神跟圣经给的答案，我们去科学找答案，也许啊就是医药，就等就差一个药，这个什么药要发明出来了，就差一个预防针了，就差一个免疫力了，我们宁愿去神跟圣经答案满足不了，我们追求舒适，今世的舒适，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撇弃神跟圣经，我们到科学，我们到医学，我们到人的这个今世的这些专业的领域当中去找答案。 其实对神的子民来讲，常常很反合的是，神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其实我也常常讲这句话，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通常挑战的地方不是神没有给答案，挑战的地方是我们不喜欢神的答案，我们心中其实已经有一个答案，然后我们希望找出来的神的答案是符合我们心中的答案。如果我们找出来的答案不是不符合我们心中的答案，我们就回应是什么啊？这个老师教的不好，哦，这个神学的这个传统不好，哦，这个原来这是改革中的答案，那改革中一定不好，哦，这个解经一定不好，哦，到最后也许圣经原来不好，好，圣经原来是有误的，也不可能是这个答案。好，所以圣经不可能是无我，是无误无谬，一定是有误有谬，不可能是这个答案。好，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神在这上面确实有答案。好，不像是莱特主教在美国的这个《时代》杂志说，基督教对痛苦是没有答案的，苦难是没有答案的，这个是非常坏的答案。好，神其实绝对有答案。当然这个对苦难答案其实非常多的经文，可以回到彼得前书，可以到很多地方，可是今天还是用一个比较经典的，对约伯书，好，大概做一个大概的分享。因为约伯书也是这样，通常也是整本的领受。好，约伯书是个很特别的书，然后在这约伯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什么答案。约伯记，当然约伯非常有名，他是一个义人，啊，很多人直接看约伯书第一章就说，啊，这是神跟魔鬼的一个赌注，啊，他们在打赌，啊，好像确实经文直接领受也是这个样子，啊，那可是如果你这样领受的话，那约伯变成什么样了？约伯好像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约伯招谁惹谁了？他在世上做一个完美的艺人，做什么都那么成功，凭他的双手赚钱，赚了那么多的财富，生了那么多可爱的孩子，而且非常的圣洁，真的是你看他圣洁到连着还会主动献祭，就怕他儿子们这个有些罪是没有想到他主动献祭献给神，啊，你看这么一个无辜善良完美的艺人，只是因为天上神跟魔鬼这个在吵架，就打了赌，好，就由约伯做赌注。好，难道约伯这第一章真的是这样子领悟吗？好，真的只是一个单单的赌注吗？其实不是。好，约伯这第一章的写法，如果我们注意看经文的表达跟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整个故事的描绘呢，我会直接说，啊，大家也是因为时间关系，很多答案就直接说，它其实是背景是一个圣战。当然这个圣战不是像这个约书亚记这种拿刀拿枪，好，也不是像出埃及这种十个灾难，好，这个圣战是好像是有点文打的圣战。好，魔鬼说一定不是这样子，神说错，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好，魔鬼又在挑战神的权势，是在这个挑战神的子民，魔鬼现在又要对神的子民出手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中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圣战，比如说亚当，好，亚当也是一个完全的在被造的时候是完全的无罪的人，好，他只要经过了考验就可以得到这个新天新地的这样的新生命，好，生命树，当然他经不过考验，他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树，可是他是谁诱惑他？魔鬼突然出现在伊甸园里面诱惑他，让他背叛神，好，让他选择今世，让他撇弃神，让他追求像神一样，说你可以像神一样决定善恶，你为什么要只是单单领受神的领受，你可以做君王，为什么要做代君王？好，圣战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圣战，好，人打输了。历史上第二个比较是代表性的圣战，可以说又是一个神的儿子，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好，放他出来敬拜我，这是神跟法老讲的话，好，法老身为这个邪恶的代表不肯，好，所以神用大能的手战胜他，这又是一个圣战。可是当神把儿子带出来的时候，虽然这个神的大能常常与他们同在，这个白天这个有 这个白天有烟柱，这个白天有云柱，晚上有这个火柱。好，这个成了大令之后呢，还亲自颁布了律法，把很多话都讲明了。然而，虽然有降大的恩典，不断的又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可是呢，神的子民还是向往今世，还是宁愿要他们自己。他们凭自己的准则说：“你给我的不好，我要更好的。”看到没？以色列民犯的，从这方面来讲，跟亚当是类似的，打输胜战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要单单领受神给我们好的是好的？神啊，我们说好才是好。好，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常常的抱怨是什么？跟你还不如回埃及，我觉得埃及更好。你证明给我看，跟你比埃及更好。好，当然以色列人因此不断的背叛神，不断的这个哈，以色列人选择今世多于选择单单的跟从神、仰望神。所以在这约伯记对旧约圣经这种当义人，尤其是大大被神祝福的这样的神的子民的彰显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随之而来的一定是魔鬼的攻击，因为这是旧约不断的这个启用的方式。好，看到没有，当大卫大大的成功，神大大的祝福他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魔鬼很大的攻击来了。所以约伯就一开始对旧约熟的人是不会奇怪这样的情景，因为尤其把约伯讲的这么的属灵，这么的活得出像神的儿子，这么的受到神的祝福。然后整个约伯记第一章还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约伯记第一章不是看到约伯是好像无辜的、中立的，本来是这个与世无争的这种靠自己而成功的一个人，好像就是他招谁惹谁了，他在过一个凭他自己双手打下来的天下，这样子这个过一个与世无争的这种舒适富裕的生活。可是注意看第一章的经文，他表达什么？约伯的这些都是从神而来。从一开始，尤其是他跟魔鬼的对话，尤其是这点就蛮好玩的，魔鬼反而把实际状况讲了出来。好，一切不是你给他的吗？神，你把篱笆圈在他的周围，你又赐福给他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不是被你深深的保护，这些东西不都是你的赏赐吗？你的祝福吗？所以这个其实应该让我们对第一章有一个更正确的理解。约伯不是一个无辜的中立者，约伯是深深被神带领、保护、祝福、赐予的那一位。今天所有神的子民都是如此。神的子民有时候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觉得虽然我们的信仰表白里面，我相信我们都说啊，神啊，每分每秒都与我同在，每分秒都是你的带领，可是我们实际活出来的是神其实离我们很遥远，甚至实际来说也许是我们不需要神，神啊，我自己来就可以了，我自己凭我的智慧打天下，凭我的双手打天下，凭我的才能赚钱，好，这些东西都是我赚来的，老婆也是我娶的，小孩也是我生的，也是我把他们带大的，送好学校，给他们最好的补习，什么什么都是我的安排。好，口里说来说都是神，可是我们活出来的都是，你看一切都是我们在掌管。可是约伯记第一章神跟魔鬼的对话给我们看到，从天国的眼光来看，看我们真实的事实，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一切的一切终极都是神的祝福。今天我们没办法接受受苦，因为我们没办法接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能掌控，我们都认为我能够掌控一切，我们都认为一个健康的生活、舒服的生活、没有挑战的生活，或是把挑战减到最低，用我们的能力把一切都减到最低，这是我们应得的。就好像孩子对父母给他的东西，先少是用感恩的心、不配的心去领受，很自然你说这本来就是你应该给我的，你不给我了我就跟你闹翻了，这本来就是你要给我的。好， 然后我们这样子呢，长大慢慢也成为我们成年人的思考，这些本来就是我自己赚来的，这些都是我应得的。当然成年人了，我知道我们要付出的越来越多了，不像小孩一样，这个茶来张口饭来张口，茶来张口饭来张口，我们明白我们要付出一点，可是这个根基还是一样的，我们觉得这些是我应得的，健康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只要我凭我自己双手去赚，凭我自己读书努力去赚，这些都是我应得的。所以这个在今世有一个完全照我的想法的人生发展，我的健康和多运动，越运动越健康，越养生越健康，我的工作的舒适，我的生活的舒适，我凭双手赚钱，我当然可以享受这些东西。然后有时候我会把它带到教会，受到神的祝福也是我应得的，我衷心的来教会，衷心的看圣经，衷心的听牧师讲道，衷心的这个臣服于教会的带领，衷心的做这个，衷心的做那个，这个十一奉献不落人后，教会有力出力，需要力量给力量，需要金钱给金钱。约伯记第一章，魔鬼挑战神的就是这一点，你看你的子民都在你的保护之下，难怪他们会跟从你，只要你把这些东西让我去摧毁，好，注意好，让我去摧毁，好，是撒旦去摧毁，不是神去摧毁，是撒旦去摧毁，好，这个的互动也非常重要，你只要让我去摧毁，他一定会撇弃你。好，当然我们知道神说我允许你，可是你不可以娶他去，所以看到没有，神有没有持续的保护约伯？有，而且神保护约伯真正重要的生命，真正的真正人生唯一重要有价值尊贵的，就像是创世纪第一章，用泥土做成人以后，呼一口气成了有灵的活人，开始有了生命的人，没有生命的人，其他都是泥土。真正尊贵的是生命，这个神不容许撒旦去侵犯，可是所有其他的包括健康，挑战大家一点，健康不等于生命，生命不等于健康，包括健康，神说你都可以去摧毁，可是我保住他的生命，这个你不能动。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约伯还深深的受到了神的护理，神的祝福，神的慈爱，因为神持续保护他的生命。好，所以在这一次约伯要接下来圣战的挑战是什么？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他还有没有信望爱？当他失去一切的时候，包括自己的健康，他还会有信心去信靠神？当一切失去的时候，他还会把神跟天上的荣耀看成是他的未来的盼望？当他一切都失去的时候，约伯还会爱神吗？撒旦说一定不会。你看亚当都一被诱惑就不爱你了，你看以色列一被诱惑就不爱你了，这个约伯也不会例外。人就是这么的坏，这从撒旦的观点，这不是，这刚那句话不是绝对的，从撒旦的观点，人就是那么糟糕。神说你去做，这个是圣战的开始，这个是约伯的考验，就像神要考验亚当，就像神要考验以色列，就像连耶稣都被圣灵带到旷野三天接受考验，这个是约伯的考验。亚当是无罪的，他有一个完美的帮助者夏娃，他在一个无罪的世上他失败了，以色列人受到神那么大的神迹性的直接的祝福，他们也失败了，约伯在撒旦的心中来说一定也会失败，我要再次的借此羞辱神一般。来注意约伯记第一章，好，第一章非常重要，旁白也帮助我们怎么去正确理解接下来会有很多很多的对话，所以第一章非常重要。好，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或者不枉平生。这个提醒我们，在接受患难的时候，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质问神，我们甚至可以去彼此的好好挑战，甚至也可以去质问神当中挑战神，就是说神为什么是这样子，就像诗篇一样，很多质问，很多挑战。可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像约伯一样不犯罪，不以罪回应邪恶跟苦难，然后也不枉平生。我会觉得这里应该是更加接近原文的，以后会跟你讲原因。枉平生，很好玩的。接下来马上就看到，让我们看到约伯有三个朋友来，这个三个朋友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跟他在一起七天七夜不说话。然后这样子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好像是非常的属灵，一开始他们的动作都非常属灵，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需要苦难伤害的时候愿意来，然后默默的跟我们一起同受苦。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对受苦人讲什么话，也许这个至少一开始也是个很好提醒，就默默的跟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是以心为心。然而接下来约伯这三个朋友其实是一个负面教材。对不起，这个敏感，等一下。其实是个负面教材。看过约伯记都知道，这个约伯记四十二章七节是一个，也是一个钥匙。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被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方坐，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这个议论是回应第一章的谁在枉平生，谁枉平生谁就犯罪。约伯三个朋友议论他，那的意思就是枉平他。也就是说约伯记读起来挑战的，约伯记其实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是一本智慧书，它是一个反面教材智慧书。我会说为什么箴言是正面教材智慧书，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正面的去领受真理，正面的这样子应用。约伯记有点像是反面教材的智慧书，怎么样？约伯记三个朋友讲的话头头是道，可是到最后神对三个朋友说：“我要怒气向你发作。”这个不是开玩笑的，神的怒气，因为你们枉评我。这里中文翻译是议论我，可是我觉得是负面的议论，你们枉评我。问题在哪里？我们有时候看约伯朋友的话，个别的一节一节提出来，好像很有道理，神学也好像很正确。可是问题最大点在这里，神学不是虚无的哲理，神学是生命中的正确应用。所谓对的神学，正确的神学，不是哲理单单讲对就好，这是人探讨哲学的方式，这是人探讨逻辑的方式。可是神的真理，我不是说真理没有逻辑性，真理当然是有它的逻辑性，可是真正的真的真理不是只是理论正确，正确的使用也非常重要，不然的话你就是错的神学。所以约伯的朋友听起来讲的话头头是道，可是到最后神却说你们是大错特错。那当然我们就要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因为有时候我们个别独立来看，觉得这个很对啊，这个没错啊，好像神学确实就这样教啊。当然今天没办法一个细细跟你解说，我就总纲式的来看，约伯三个朋友犯了三大错。第一大错是什么？约伯啊，你是个罪，你生下来就是罪人，我们都知道嘛，人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罪人就是会受苦。罪的公价就死嘛，那所以说就跟这世界堕落嘛，这个堕世界就是一个苦难的世界，所以罪人下来就受苦，所以你没办法去怪神，因为这是神对你的惩罚，你是罪人。意思就是说第一个错，意思就是说你单单罪人这个身份就足以让神又这样的恶，这个受苦的方式 好，不要说饿了，这个可能严重了。受苦的方式、苦难的方式、夺去一切的方式，包括夺去的健康来变。好，神学上听起来好像是对，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好，罪的工价就死，所以神当然没有义务给我们好的，所以神要坏的对我们也是可以，因为我们就是罪人。听起来好像神学非常正确，可是这却是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这个把神变成了一个无理的暴君，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公义的暴君，好像就像是以前的暴君、一些皇帝一样，老百姓本来就是低下的，我是上等人，老百姓是下等人，因为我上等你下等，我随便打你一巴掌都可以，我高兴，我是君王你要怎么样，你是贱民我是君王，我高兴打你两巴掌不需要理由，因为我是君王你是贱民，我是高尚的你是低贱的，我随时看你不顺眼打你一巴掌，我随时看你不高兴我吐你一口口水，我把你，我随时看你不发现我用最毒的病毒害你，把你折磨的死去活来，你本来就是下贱的，所以我这样对你什么都是这个，看到没有？没错，我们生下来是不是罪人？是罪人。没错，罪的工价是不是死？是死。没错，罪是不是让这个世界变成苦难的世界？是的。可是这个不等于，所以当神要这样子对你，或是神一定会这样子对你，你把这个化成了等号，你把神变成了一个残暴的暴君。神不再是那个天上荣耀的又公义又怜悯又慈爱的那位神，所以大家听到没有，听起来好像神学正确，其实这样的误用是大错特错。当然我不是说神不惩罚邪恶，不是说神不惩罚罪，可是你这样子的使用其实是个完全的误用，这也不是圣经里面我们这样写，神不是有事没事就突然把一个义人好好的打一顿，然后回头就说反正你是罪人，你根本连申约资格都没有。好，大错特错。好，第二个错，约伯啊，你现在会受苦一定是因为你的罪行，你可能也不知道，像你的儿子一样你不知道，好，你帮你儿子多谢翻祭，你忘了为自己多谢翻祭，一定是因为你的罪行。好，所以就是你今天神会容许那么多苦难发生在你身上，一定是因为你一定最近做错了什么，或之前做错什么，或两年前做错什么，不管了，反正意思就是一定是你的罪行。还是一样，听起来好像很对，你犯罪神诅咒你，神惩罚你，可是还是一样，就像神说的，你们枉评我，你们议论我，大错特错。当然圣经说，哎，神啊，神不是惩罚恶人吗？当然有，可是问题是神也没有惩罚所有的恶人。简单来讲嘛，你看一看世上，看看你的左邻右舍，有时候是不是真的像中国一句感叹的话，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有时候是真的可以看到附近有一个你知道这个人就是恶霸，可是他好像可以活到80岁90岁，而且还可以是健康的平静的在睡梦中死去，这种人有没有？肯定有。那这些人怎么办？你说神一定会对恶行惩罚，好，那当你说神会才会对神的子民那么严厉，那更糟糕了，那还不如不做神的子民，好，更糟糕了，神对神的子民会特别严厉。 好像也没有，意思就是说没错，圣经有时候教导某些人会因为某些他们的恶行，比如说列王记等等，神出手，可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就连列王记本身，神对罪的容忍度是很大的。比如说有些王坏到不行，可是列王记会有一句话说什么？哦，因为他祖先的缘故，神没有马上惩罚他。反而是到后来，有些王其实也平平安稳，也没什么错，可是犯了一点点错，神就说我的怒气到了，所以我要在他的身上，把所有祖宗十八代的罪都在他身上做惩罚，看到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好， 然后甚至整本圣经让我看到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希望能一直悔改一直悔改一直悔改，好像尼尼微一样，好像这个迦南地一样，当神跟亚伯罕说这个地本来是给你的，可是他们这个时间还没有到，这个他们的罪还没有满，所以暂时还不能给你，意思就是说他们也许会悔改，就不需要经过你来帮我惩罚他们。所以第二个错就好像说，哦，你一定是现在犯了什么罪，所以神才会这样的回应。好，这个是大错特错的。好，那第三个错跟第二很像，第三个错其实是宣告约伯有罪。好，第二个就是质疑约伯，你一定是做了什么罪，所以神要这样选，是的。第三个是宣告约伯，你就是一个罪人。好，意思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说跟第二个有点像，不，第三个可以说是一个结论，第二个可以说是过程中，第三个是一个总结论。第二个就是说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所以神会这样对你。第三个是结论说，好了，约伯我不跟你辩了，可是今天神这样对你，一定是你是罪人。好，所以比如说当约伯抗议说，没有，我没做任何事情是配得这样的苦难的，他们就说，哎，这个就是证据了，你看死不悔改。好，还是一样，哈，神学看起来好像正确，哎，这个我宣告你是罪人，你一定犯罪，不然神为什么这样苦待你？可是大错特错，啊，第一只有神能审判人，人不能审判人，哈，教会惩戒的时候，我们都只能说，照我们的观察，你好像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虽然不能判你下地狱，可是要暂时给你停餐，啊，暂时你不能参加会员性的运作，就是你还是可以当这个平信徒都对你。可是不是我宣判你没救了，只是说我们从你的行为来看，你真的不像一基督徒，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人的判断，这是谁允许我们这样做的。可是到底是不是呢？我们相信福音在你身上扎根，改变你的生命，也可以见证到荣耀的见证，那个时候就欢迎你们回来。可这不是约伯朋友，约伯朋友直接宣判，好了，不跟你辩了，你就是罪人。好，所以把这三个总原则简单的总结是什么呢？注意到这三个总原则，约伯的朋友犯了什么错？罪跟苦难是神今世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单单是今世的问题，是今世神要解决的问题。好，第一个，我把它简称什么？苦行主义。好，神故意苦待你，因为你是罪人。好，这是苦行主义。苦行主义就这样，哎呀，我是罪人，神啊，不要对我好，是就非自己鞭打自己也好，自己虐待自己也好，神你对我好我就受不了，我是个罪人，其实你要鞭打我，神啊，为什么不鞭打我，你不鞭打我，好了，我自己来，我鞭打自己。苦行主义。好，第二个是什么？律法主义。哎呀，神啊，你惩罚我一定犯什么罪，哎呀，糟糕糟糕，所以我赶快多献祭或多奉献，或是赶快做什么罪，我赶快悔改。好，用律法主义去面对。第三是什么？法利赛人主义，定人罪。好，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跟寡妇在圣殿，这个法利赛人直接指寡妇，神啊，谢谢你没有让我像他一样，谢谢你没有让我像他一样。约伯第三个朋友基本上说，神啊，谢谢你没有像约伯一样，好，约伯没救了，谢谢你没有让我像他一样。法利赛人主义，这三个罪主义都让我们发现什么？都是定睛在今世，虽然有所谓神跟真理在里面，可是都是定睛在今世的答案。而在里面有个第四个朋友，以利户，最年轻的，非常的谦卑，先给三个长辈讲个半天，到最后越听越受不了了，他终于出来说话了，他说，我受不了你们这些讲话了，现在听我一言。然后约伯记非常巧妙的哈，神亲口这个说，我把怒气放在这三个朋友身上，可是你要注意好，神从来没有对以利户的答案做个恶言，好，就不是恶言了，就是做个审判，意思就是说神好像是接纳了以利户答案。好，所以整本约伯记呢，可以说是以利户是一个正面的钥匙，是正面的去解读。还是像今天讲到的关系，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他答案了。不过他的讲案基本上，他谴责了三个朋友是错的，就前面有三讲的。然后他也同时谴责约伯说，虽然你没有犯罪，好，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总论了，他不是这样表白，可这是我自己的整理哈。他谴责约伯说，虽然你没有犯罪， 可是你的想法跟那三个朋友是一样的，你想不通为什么神这样对你。这个的根基就是你觉得你的行为不配神这样的对你，神不应该这样的对你，所以你犯的错其实是跟你那三个朋友是一样的。你觉得神是要照你的人的准则来对待你，做得好就算我不追求千金万银，可是你也不应该惩罚我吧。好，基本上这是约伯的讲法。好，我好，左想右想，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神要这样对我。以利户说，这就是你的问题，你想不通神为什么这样对你，所以你是对的。当然约伯没有明说神是错的，约伯他想不通。好，那约伯基督这样说，他没有犯罪，可是约伯确实是想不通。以利户直接谴责他，这就是你的问题，你是从人的角度，从你人的今世的准则的角度，你想不通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你。好，以利户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神要照你的准则来解释给你听？今天这不是启蒙启蒙运动撇弃教会撇弃圣经的方式吗？人要自己找符合人的答案。我受够了圣经跟教会给的超自然答案，我想不通，所以既然想不通，何必要想，何必人自己启蒙？我们只追求我们想得通，我们确定的事情，想不通不确定的都不需要，都不重要。今天这是以利户直接谴责约伯的，没错，你是想不通，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想得通？你是人，他是神，你是有限的，你的智慧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你当然想不通。好，神后来给了一大堆答案，我们有时候看着觉得很天马行空，就是如此，神的答案你想不通，就算神把答案开始解释给你听了，你也想不通，因为人就是有限。好，然后第二，好，当你认为神欠你一个你能理解的答案，你其实已经走向亚当跟以色列之路了，你想把自己放在跟神等号的地方。好，神没办法照我，因为我跟神是平等的，谁么样讲不通，神啊，你欠我一个答案。以利户说，不是，你是人，神是神，你们是不平等的，神是高高在上无限的，你是有限的。好，所以约伯非常危险，他慢慢走向自以为意的道路。自以为意是什么？自以为意意思就是说，神啊，你欠我一个我能够理解跟接受的答案，这样子我才会顺服你。好，这是自以为意的答案。好，所以约以利户的三个回，基本上三个回应。好，约伯啊，你真的说服自己，你不应该得到这些苦楚。你虽然你以为你是在询问神，因为你看约伯还在询问神，好，其实你是在找借口。你在找什么借口？你认为这个事情神也说不通，所以你越询问神，约伯的心中越是在找借口，认为他是被不公义的对待。好，第二，好，神是至善的，神是好的，不是因为神符合我们对至善跟好的准则。神是至善，神是好的，包括了神容许的一切，因为神是至善的，神是好的，包括神容许在今世发生的一切，所以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神的子民会经历的痛苦跟苦难。这些是善的，是好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秘密的知识，或者是神给我们什么秘密的一些这个祝福，而是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失去一切，失去儿女，失去健康，都是神对我们的祝福跟彰显他的荣耀。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这也延伸到第三点，神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彰显他的荣耀，是从天国的荣耀被彰显而在地上来产生。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今世单对我们来看单单是负面的，可是从天国的生命来看，它也许也是一个祝福，也许就是要经过这个方式，能够把神的人帮助神的人能够走那最坚强的路，最艰困的路，最艰难的路，确保我们能够回到天家。我们虽然是不明白，可是这个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好，这个是以利户的朋友，或者我用保罗的一句话帮助我们理解。好，保罗说一个人赚取了全世界而失去了生命，好，意思就是赚取了今世而失去了末世的生命，有什么好呢？可是相反，保罗的话意思是什么？一个人失去了今世，可是得到了天国的生命，这是好得无比的。好，所以约伯记其实在探讨这个问题：一个人失去了今世，可是得到了末世的生命，这是好得无比的。所以约伯在42章1到6节，他明白了。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语言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好，这句话就反映了以利户对他的提醒，也反映了这个他对神的话的正确的理解。我们人也需要谦卑，神的作为太奇妙了，神太奇妙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好，所以4、5、6，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好，虽然太奇妙，虽然不知道，可是我们还要持续怎么样？持续的向神求啊，求你听我。持续的问神，求神指示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这个尘灰中懊悔。好，我从前风闻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好，简单来讲，这句话当然是个经典。这句话就是那个之前听我讲这个雅歌哈，眼睛是这个这个是看到全人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表达哈。这个男的这个看着女的眼睛哈。在这里也是类似哈，就是以色列表达我现在亲眼看，现在风闻有你，意思是什么呢？以前约伯完完全全的行律法，是个完全的义人，可是这样子充其量只是风闻有他。好，记得律法本身都说律法彰显的不是全部的神，虽然律法彰显是真实的，是真实的神，不是全部的神。怎么知道呢？申命记29章29节嘛，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子孙的，神隐藏的事是神自己选择要隐藏的。好，当然不过要强调了，不会说隐藏的跟显明的会相违背，不会，不会以后我们到天上，原来神真的是个暴君，只是隐藏的显明的是真的神，可是有他隐藏的部分。以前约伯把律法全守了，充其量是风闻有神，可是现在经历从苦难到被神跟神的这样的认识，现在约伯说我亲眼看见你，这什么意思呢？套新约的话，约伯不再是以异形来去敬拜他，约伯现在是以生命跟灵去敬拜耶和华。怎么知道这点？我们等一下看。好，我至少这也表达是就是生命的敬拜的意思了。好，这个现在约伯是跟耶和华，他跟耶和华关系更亲密了，经过这样的这个，所以你看他的苦没有白受，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神容许约伯这样子让约伯在信仰上，在跟神的相交上更怎么样突破了，到生命与神相交，我现在亲眼看到你，表达是这一点。然后怎么样？约伯说：“我现在到这里，我现在发现，因此我厌恶自己的尘土和在尘灰中懊悔。”接下来表达就是约伯这句话是表达约伯看到的，他是用末世的方式去敬拜神。为什么？因为 尘土是回应到创世纪嘛，人是由尘土所造，所以尘土是代表今世。约伯看透，所以约伯现在看今世的所有都是厌恶的，他再也不是为金钱而活，为富足的生命而活，甚至为了健康而活，甚至为了一行得到神的今世的祝福而活，他现在是为了看到天国神的荣耀而活。他是亲身经历了苦难到荣耀的这样的经历。好，这个不是无知的不理性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信仰跟真正的事实。好，所以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要紧紧抓住自己的信心，在痛苦的里面，在患难里面，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邪恶跟这种苦难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这才是真正的事实。在这一切，神还是在护理我们，神还是在保护我们，神还是把真正唯一有价值的奖赏，就是天国的生命，生命的冠冕。所以这个约伯到后来也成为了，看到没有，成为一个基督的预表。他经历了痛苦到荣耀，神怎么跟他三个朋友说，你们枉义我，可怎么样哈？约伯记四十章第八节，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羊，七只公牛，对我仆人，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朋友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一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这个渔网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看到没有，约伯经历了这个以后，他不但只是一个世上的义人，他成为世上的中保。神要这三个本来要被神诅咒的朋友，你只要去祈求，向去这个约伯面前，向他这个为自己献上燔祭，我必因约伯的原因悦纳。看到没有，约伯经，所以约伯在这里预表了耶稣基督啊。当然约伯不是那最终完美的中保为世人代赎，约伯只是个人，可是约伯的生命预表了要来的耶稣基督。而且你看约伯这个这圣战的这个情景在这里后面也被确立啊。比如说四十二章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然后这个和合本说，苦境原文做罗略，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以前所有的加倍。这个罗略其实就是圣战的一句话。好，所以严格来讲，神跟魔鬼的圣战就是一个圣战，然后我们都是被罗略回来。比如说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被讲为是神的军队。好，比如说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满了四百三十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看到没有，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好，不是一群这个，他们虽然是有老有小等等哈，掺杂也没有军事训练，可是看圣经称他们是约翰的军队。然后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以色列照了摩西的话，向埃及人要金器、器和衣裳，百姓叫埃及人百姓叫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罗列去了。好，中文自己翻译成夺去了，原文就是罗列去了，意思是说你看，这是。他们是打赢了圣战，他们从敌人手中罗掠了。好，然后这个出埃这个拿金罗掠东西后来怎么样，后来又来盖会幕。好，他们后来奉献就是这些东西来盖会幕。大卫也是用从外邦人罗掠的财物用来为所罗门预备盖圣殿。然后或巧不是巧合，圣经谁看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八节，以弗所四章上下所的建造教会嘛，神给不同的恩赐建造教会。好，看到没有，建造会幕，建造圣殿，现在建造教会。以弗所书四章七八节，保罗说什么，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罗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大家听到吗，保罗用的是罗略的话来讲神怎么样赐恩赐给众教会啊，众人来建造教会。所以这些都是圣战的语言。好，那今天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在船底打圣战，我们是罗略神的子民回来。好，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用刀枪，也不是夺这个外邦的财物，相反的，我们是罗略灵魂。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好， 一切的一切在基督里面会提供给我们，我们不要凭自己去掳掠，可是我们还是掳掠，我们掳掠什么？掳掠神的子民回来。好，所以在这里，好，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这个约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中保，从受苦到荣耀，所以看到没有？所以耶稣的生平一定会受苦受难，这不是个惊讶，这是必行之路，因为这是神对他的子民的带领之路。身为神的子民，尤其是要到荣耀的时候，越接近荣耀，苦难就越大。启示录其实也是这样讲，为什么启示录我们都不敢看？因为越看到后面越可怕，越看到后面杀伤力越强，越看到后面破坏力越大。因为这就是神带领你，本来是罪人，可是在福音中成为他的儿女，可是这是神选择走向荣耀天国之路的方式。当初以色列人走过，历代教会走过，今天我们要走过，而且越靠近荣耀，苦难强度就越来越大，这是不惊讶，这应该是不惊讶。耶稣的生平越到十字架之前，苦难跟这个苦难就越来越大，直到他死，可是这样子反而成为他的得荣耀之路，复活之路。今天我们也在走这条路，我们在基督里面走这条路，我们走完这条路必得天国末世荣耀的奖赏。约伯后来得到奖赏，好，不要解读为啊，好像你赌一块得两块啊。我不知道大家赌博过没有哈，这有在电影上看到嘛，什么压一块然后得两块，抽中了得两块啊，不知道。这里好像有这个味道，可是这样解读的话就大错特错。没错，他的财物被双倍，可注意这里哈，讲到他的这个牲畜双倍，孩子是一样的数目，可是女儿美到不行。世界上没有女人像约伯那么美，然后这个日子满足而死，这个双倍，全世界没有女人像女人那么美，跟日子满足而已，这三个其实是末世的话，天国末世的话。好，第一个双倍可能比较少圣经经文哈，不过这个我觉得是在里面了。记不记得当这个以利亚问伊丽莎你要什么，伊丽莎说求这个与你同在的灵双倍给我，当然这里是有争议性的经文，就以利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以利亚只有一半的神吗？当然不可能，零就是零，没有分一半。那为什么以利沙说双倍呢？好，这个是改革中里面比较容易解释，因为有已经有一个以来未来的概念。好，以利沙看到了以利亚在今世的先成为今世的先知，神的灵大大与他同在，他可以做这一切。可是以利沙他看到了跟以后在天国被神的灵同在是更好的无比的，所以以利沙求的是那个，不是说灵真的神只给他一半，而是这个双倍要表达是我可不可以得到那个末世荣耀的那个灵力与我同在。以利亚听了自己也傻了，这个我不能给你，这个只有神可以给你。所以这个双倍我觉得是这个末世荣耀的意思。好，就像我们说今天我们是被圣灵充满，是完全充满吗？是。可是跟以后我们在天国被圣灵充满呢，天国是更好的无比的，所以是这个意思。 OK， 那这个为什么美貌是天国荣耀，难道是神是这个笑貌歧视吗？当然不是。这个美其他的表达就是说，只要是从天国荣耀而来的，世上没有一个比得上。我给你一个类比，就是这个耶稣的把水变酒，当耶稣把水变酒的时候，不但是变酒，而且是最好的酒，连这个办宴席的这个掌管的都说你怎么把最好的酒留到现在，所以是这个意思。好，说最好的酒，所以当讲到女儿是最漂亮的，她不是这个相貌歧视，而是说这也是因为她这个是意思说这些孩子是神天国荣耀赐给约伯，然后日子满足而死，这个是更是荣耀的话了啊！日子满足的时候，以赛亚书日子满足的时候，耶稣说当日子满足，好，所以这日子满足的时候是这样的意思。 啊，都是天国荣耀的意思。好，那那到最后，好，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很快讲。好，当我们约不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的本能性上我们会想什么？哦，到底是谁的错？是我自己的罪还是别人的罪？或者是神啊，你给我讲我要做什么，以后就不会再有新冠了。我也写下来传递下去，以后教会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了。我们的直觉是这样子，要不然是我们什么可以悔改，要不然是什么我可以做最好。这其实不是圣经要我们面对苦难的方式跟答案。好，注意耶稣在约翰福音九章的话，一到三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好，所以答案不是说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行祷告，还是为别人罪祷告。答案也不是说我可以什么东西可以做得更好，让这个世界以后会更健康、更卫生、更没有病毒。好，虽然认罪悔改的祷告非常好，虽然没错，每天都要追求最好，可这不是面对苦难回应的答案。这是我们日常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作息，可是不是说做这些就可以把苦难跟病毒解去。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就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勉励大家：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屈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以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众人和睦。苦难的时候是教会更要彼此关怀、彼此鼓励、彼此照顾，大家都锁在家里，彼此打电话，彼此多沟通，彼此言语上用神的话彼此安慰，在家里面每天面对这个丈夫妻子跟孩子更要如此，彼此在这个时候福音上彼此帮助，缺钱的捐钱，知道有些人物质上需要帮忙给物质，有些人力量上需要帮忙给他们力量。这个时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彼此扶持的时候，直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带来。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声音，有魔鬼诱惑的声音，放弃吧放弃吧，有魔鬼鼓诱惑我们的声音，直问神了直问什么，有魔鬼谴责的声音，你看你就是因为这样会那么坏，就是你这个做不好这个做不好，有魔鬼让我们这个自卑的声音，你看你就是罪人，你就是配被神这样子虐待，有魔鬼这些众多声音都不要听从。相反的，我们单单定睛在福音身上，在这个时候更活出神的样式，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